神。刚才主持已经给我介绍了，我是从基督工人神学院来。谢谢大家对我们神学院的支持、祷告。今天呢，我带了通信跟那个下个礼拜六9月19号要举行的湾区基督徒教育大会。去年大家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参加，今年我听刘老师说也有很多人参加。Anyway， 我鼓励大家更多来参加，好吧？愿神借着这个大会来赐福给我们，也赐福整个湾区很多的弟兄姊妹。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14章第6节一直到第15节。如果你有圣经是和合本的因为现在中文翻译好多不同的版本我们念和合本。如果你的圣经中文和合本呢，我跟大家一道来轮流念这一段的经文，好吧？约书亚记14章第6节开始，我先念第6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祭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在我85岁了。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希伯伦做了祭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谢谢各位，我们来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基督的头一天我们来敬拜你，因为我们要整个礼拜我们无论做什么用敬拜的心来生活，让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来支持我们所做的一切。主啊，当然我们的生活是荣耀你的，见证你的。主啊，当然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吸引别人来跟随你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当然我们与你相见的时候，主，我们的心被你感动，求你给我们看到主啊你的荣耀，让我们的生命再得坚固。我们感谢你，求你带领我们以下分享你话语的时间。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有没有圣经你就继续打开刚才我们所念过的那一段的经文，因为等一下我们分享的时候还会提到里面的一些的事情的。 那么今天经文里面的这个故事，其实呢，大多数都是一个人在讲话，是吧？那就是迦勒。这个迦勒呢，这段经文的主角，他到了我们中国人叫不惑之年啊，40岁的时候呢，发愤为神而活，一直到85岁啊。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85岁的吗？很大年纪了。但是你看他，我40年前如何，现在还有。是一个很有属灵能力的一位长辈，他的见证成为我们的帮助，实在难得，是榜样。因为我给今天的题目呢，就叫做迦勒的下半场，因为他是从40岁到85岁嘛，叫下半场嘛，人生的下半场。所以我给这个题目是这样，那一方面呢，是经文里面提到迦勒这个人40到85岁他所讲的这一段的话语，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我们，纵然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到了下半场了，仍然要奋起为神生活，为神见证，好像迦勒一样，是吧？所以下面呢，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很简单的分配两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奋斗一生的产业，奋斗一生的产业，我们要在这里，因为开始的时候，迦勒呢是向当时的以色列的领袖叫约书亚有个要求，是吧？他要求什么呢？他要求说，第九节里面呢，我们来看看了。第九节这里说，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掌所踏之地，就是对那个迦勒说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就是摩西好多年前对约书亚对迦勒所讲的话语，迦勒说，你听到了，你晓得了，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迦南地了，应许地了，请你把那个神所应许给我的那个地方给我。第十二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个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如果他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了。结果有没有赶出去呢？里面到14节的时候，你就晓得了。约书亚呢，就将这个给那个迦勒祝福，就让以他为业了。14节。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直到写约书亚记的那些的所以呢，整段的经文基本是讲产业，要得到这个产业。你从第14章的第一节开始的话，你也会发现产业是整章圣经的一个主题。看看第14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诸国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那么第二节这里说，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把产业研究分给9个半支派，不是12个支派吗？所以第三、第四节再解释了。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边的时候呢，已经把产业分给2个半支派了，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因为约瑟的儿子是2个支派：马拿西、流便、加德、 马来西亚半支派啊，在约旦河东边，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边，九个半支派在约旦河的西边。所以呢，整张圣经其实是讲产业啊，这件的事情，有自己的地产，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旷野已经漂流了四十年了，是吧？已经漂流了四十年，他的目标呢就是迦南应许地，他们可以安顿下来，居住下来了。所以现在有产业不是很重要吗？所以生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能够拥有自己可以安居的这个产业是人之常情。中国人说，无论你走多远还要回家嘛，是吧？家就是你所安顿的那个的地方。我们很多人的生活的梦想也不过如此嘛，是吧？要有自己的房子，要有自己的产业。迦勒出埃及的时候大概三十来岁，大概啊三十来岁。那么用现在的话语来说呢，也就是人生拼搏的一个阶段呢。你们湾区有好多年轻人呐，三十来岁，生命力最旺盛的一段的时期呢，要拼搏。无论是为自己的事业也好，很多人是为自己的房产，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安顿的那个的家。迦勒这个年龄的阶段，也就是年轻人拼搏的一个的阶段，他拼搏了多少年呢？四十年。四十年啊，很长啊，是吧？现在他说我已经八十五岁了，才得到属于自己的地方，所以我们很多人比他幸运了，是吧？真的，我用不着四十年为了一个安顿的家来拼搏。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比迦勒都幸运啊，蒙神的恩典更大。我们不需要等到八十五岁，太远了。不得了啊！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跟迦勒一样，那无论差多远啊，但是我们都是一样，跟迦勒一样。可以说是一生为自己安顿的家来奋斗。面对我们这个人生这样的现实啊，特别在湾区，很多年轻的生命，你有什么感想没有？那很多人的梦想就是为了房子的，是吧？或者我们现在太过埋头苦干，不会问这个问题，有什么感想啊？很多时候，时间你才有点感想嘛，是吧？你埋头苦干，专心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有什么感想的，你就干吧，是吧？就是努力的去干。那下面呢，我们从这个，我要跟大家来，我帮帮大家来有些感想，好不好？刚才我的第十二节，十二节这里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个山地啊，给我。这个山地不容易了，因为这个山地有高大的城墙，以色列人连建造城墙还不懂呢，那个时候是吧？怎么样可以征服这个应许地？而且呢，亚纳族人，亚纳族人呢，在圣经里面就是巨人，好像哥利亚这样哈、啊，巨人。所以呢，这个不容易啊。迦勒得到这个，得到他，真的得到他，真的不容易。迦勒就从那。西亚是吧？把那个巨人赶出了， 谢上帝，是一点点情很简单，实际情况呢可能很艰难的。我们可以想象加勒要把那个西伯伦拿下是非常艰难的一回的事情。回到来今天的经文最后第十四节，这里十四节上半节，西伯伦做了祭尼洗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约郎。感谢上帝，今天的经文的最后十五节是这样讲，名前名叫做基列亚巴，亚巴呢就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因为这个城本来是迦南人居住的，迦南人叫亚纳族啊，那个地方的人哈。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同卷的约书亚记都讲打仗嘛，是吧？没有增长，不是很大的安慰吗？实在是有很大的。加勒要得到神所应许给他的产业，我们不容易，有很多的增长，但是上帝与他同在。就好像我们今天在矽谷，很多的人为自己的事业，为自己的房子打拼，也是很艰难的。我们可以想象加勒的艰难，想到我们自己的艰难，但是无论如何最终还是得了，加勒还是得了自己的产业，最终您也得了你的产业了嘛，是吧？只是最后一句话，增长，没有增长太好了。但是真的吗？那个时候是打下了没有征战的一段的时期，以后还有征战，约翻到四世纪的时候征战太多了哈，是吧？有很人家还有很多的征战在后头。我们晓得啊，西伯伦这个地方真的以后你争有夺的事情还有不断的来，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这是一幅的图画，你晓得在右手边的是以色列人，在左手边的是巴勒斯坦人，是吧？他们同样的感叹，你的 if a stop 可不可以不再打仗呢？没有可能，是吧？他们继续打，为什么呢？以色列说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亚伯兰啊那个巴斯坦说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一千多年了，他们以色列王国是公元前586年吧，是吧？然后到了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复国了，有多少年了？2000多年了。我们住在这里2000还不是我们呢？我们在中国住了都是多久啊？真的是我们的吗？谁对谁错我们这里管不了啊，但是我要给大家一个感觉，争土地是永远的一个问题。在世界上争很多的东西，其中就是叫做土，中很多的彼此相争、相争、相斗的事情，在这些的斗争当中，往往是为了什么？土地、物质的东西，不是属灵的东西啊。属灵的东西很多人不争，是吧？但是物质的东西，土地，他们在争，值得吗，弟兄姊妹？你自己问自己一个内心的问题，值得吗？难道我们人的一生活在这个地上你始终要离开是吧？真能够永远的东西值得吗？上帝给我们几难 道就为了这些会消灭的东西吗？我们答案可能都一样的，不是。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么的精神力量在争呢？应该有点感慨啊。这图画生动的描述了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彼此争夺土地的光景，是令人难过的。今天是中东的问题，结晶也就在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产业固然重要，人的生活总要有个家居，是吧？这家居的产业永远可以成为我们基督徒终极的追求，你同意吗？同意哈。所以今天的经文，你看看第三节，我没有念的第三节，原来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帮支派了，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十二个支派，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本来利未人呢是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的，是吧？但是后来呢，你看看下面第四节，因为约瑟的两个支派是马拿西跟以法莲，就他们当成两个支派的话，变成十三个支派了。利未，上帝说，利未的产业不在地上，他侍奉我的，我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属于神的人，侍奉神的人，是可以没有产业的。圣经告诉我们，里面我们念新的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说，你们是圣洁的国度，尊重的祭司啊。这是这个人呢，个人是祭司啊，服侍神的基督徒都是祭司啊，可以没有产业的。当然不是一定啊，上帝可以给我们产业，但是上帝不给呢也可以，就没有那么的累赘了嘛，是吧？侍奉神的人以神为产业。所以弟兄姊妹，到这图画我们想到我们在一生当中的打拼，我们得的是什么，而且我们要思想，这是我们终极的追求吗？我们人生就为了一生就为了这个呢？我们不甘心，不承认，但是我们这样做了吗？求神给我们晓得基督徒还有天上的基业呢，哈，不在地上的，天上的基业。加勒没有错，花了很多的时间精神力量得了希伯伦，而且圣经说得了成了他和他子孙的产业哈，他子孙到多少代呢？现在还在打，我们不晓得现在住在希伯伦的有多少是加勒的后代哈。但是无论如何，震动还在继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念这段的时候，主题没有错是产业，但是信息的中心不在这里。信息的中心是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专心跟从神的见证，专心跟从神的见证。所以今天的经文最重要的不在加勒得到了希伯伦，这只是地上的物质的一个产业而已。我们最重要的是得到希伯伦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那个加勒在得到这个神的应许，然后最后得到这个的这个过程，他四十岁一直到八十五岁这个见证，所以我们说是下半场吧。今天的经文当中，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和以色列的神这句话出现了好几次，在今天我们所念过的经文当中， 第八节、第九节、第十四节，同样的话语啊，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或者是以色列的神。第一次出现呢，是在加勒自己讲的。第八节，你看看第八节。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是他自己讲的。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就是加勒自己啊，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然后九节呢是摩西讲的，摩西为他做见证。摩西说，因为你就是加勒啊，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是呀，基于那个作者讲的，十四节这里说，因为他就是这个加勒哈，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你看这句话语出现在加勒的口，在摩西的口，在作者的口，重要吗？应该是重要的。我们念圣经的时候，重复的话语我们要留意，这里面有属灵的那个的信息在里面。我们跟从神，我们的生活会不会有别的弟兄姊妹，甚至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都说某某人呢见证很好，这是非常好的见证哦，是吧？不单单是我自己讲自己的，是吧？自己讲自己不算，还要有其他的人见证。弟兄姊妹，加勒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不单单自己讲的，摩西为他做见证，好多年之后这个作者呢也为他做见证。我们要感谢上帝。弟兄姊妹，专心跟从神会有考验的，考验一个人是否专心跟从神呢，往往就是这个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的第七到第八还有第十二节，我们可以晓得加勒当时候的艰难呢，就是以色列人呢听到了那些探子的那个消息之后啊，哇，那个地方呢我们去不了，因为那个地方有高大的城墙，有好像亚纳州这样的人，我们去一定死的。所以他们都非常的灰心，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来到迦南地应许地的门口，现在说进不了的，不可能的，太危险了。所以里面有念民数记第十三十四章两章圣经，你就会晓得很多人就痛苦了。在这个时候加勒就站起来劝那些害怕的百姓说，不要害怕，你们要靠着神的应许，神已经跟我们同在啊，有神同在还怕什么呢？但是那个百姓太过现实了哈，听不进加勒的劝勉。我们华人也是很现实的，孔夫子说他不讲神啊鬼啊这些宗教的事情的，不至于无缘之死呢，是吧？最要紧你活着怎么样，今天你没有饭吃，这个很现实的。那个民族好像当时的百姓一样，这是我们的考验。加勒站起来有信心要为神做见证，如里面那个民数记第十三章，他们几乎要拿起石头，石头已经在手里面了，要把他打死的。但是上帝的荣光显现，问题有180度的转弯，加勒没有死。我们感谢上帝，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加勒的信心，走在信心路上那个考验啊，死亡啊可能会，但上帝站在他的那里。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一个要专心跟从神的人会有考验，考验甚至到一个程度是生跟死的一个的问题，可怕吗？你敢吗？弟兄姊妹， 做一个基督徒呢，就是要有这样的勇气。你念教会历史早期的时候，十大灾难，那些为神见证的人真的付出生命的代价的，这是一个考验。然后福音能够在罗马帝国扎根开发结果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我们个人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有开花结果的话，要经得起考验，好像嫁了一样。我在英国牧会的时候，在一个国语的村民里面听到一个老传道人的见证，那个时候老了，他年轻的时候在国内啊，50年代在国内做啊、做传道，他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但是你晓得50年代呢，基督教福音在中国的国内有很大的考验的，因为整个国家变色了，由共产的政府来统治了。当时呢，政府呢就要整顿基督教，那么这个年轻人呢就给政府选上了，要去参加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干嘛的呢？就要劫法那些传道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劫法一波一些的传道人。这样的组织这个年轻传道人姓李啊，我不讲他的名字了，这个他非常的挣扎，他估计这个组织没有什么好处哈、对基督教，他违背良心去干吗？不，神不喜悦的，他晓得，他不去吗？他会有危险，他会受到逼迫，他就很纠结。但最后呢，他还是拒绝了，拒绝不参加。那结果呢，政府就把他抓住，然后呢，没有把他砍头，把他分配到医院里面去清洁尸首。每天好多尸首他要去清洁，他就对上帝祷告，上帝啊，我奉献我年轻的力量要传福音的，现在没有传了多久了，你把我放在这样的地方，我怎么办呢？因此呢，这是一个考验，他有传福音的抱负，但是这样的环境他不可能。那最后他还是顺服了，你上帝啊，我就顺服吧，你既然把我放在这里，好，我就认真的打扫清洁、他真的很认真的，每一个尸首所打扫的清洁比其他的地方都干净、结果呢，那些医院里面不是好多人吗？有病人，有护士啊，有工作的人吗？他就会讲，这个人很奇怪啊，他那么认真的清洁那个尸首，因为他为什么？因为我信耶稣啊，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人很佩服他信了耶稣。因此呢，传福音不一定单单好像我们在这里讲的，就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认真为神而活吗？这个年轻的传道人顺服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考验当中呢，其实都是一个问题，你顺服吗？上帝既然这样安排了，顺服吗？你顺服，属于的生命可以长进；你不顺服，艰难还摆在你面前，但我们的属灵生命长不了。所以求神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自己的血气，有自己的意气，有自己的意见，不顺服，求神赦免我们。这个李传道人的见证是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他不是用讲，他是认真的清洁尸首而有这样的结果。圣经里面，诗篇里面那里说，我们经过水火，这是艰难啊，你却领我们到丰盛之地，这个是诗篇第66篇那里所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 加勒是个专心跟从神的人，所以他与神赐更大的福分。他之所以让约书亚把神要应许给他的那个新的人呢给他，固然是因为他也需要有个家具嘛，是吧？也需要有个安顿的那个产业嘛。但是这段经文里面更加重要的应许，上帝的应许，这个词啊，应许这个词啊，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出现好多次哈。他专心跟从的是，刚才我们说了三次哈，这个应许不止三次，好多次哈。所以这个词呢，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出了那么多次，在加勒的口里面，还有在好多其他作者的那个笔里面，四十五年，我相信加勒能够经过旷野四十五年，最后得到这个产业呢，他认定神的应许，一年一年，四十五年，经过旷野路，旷野其实旷野就是没有路的意思哈，是吧？很多时候呢，要遇到很多的艰难的，最后把这个亚纳族人呢赶出了西伯伦。加勒是一个紧紧跟随神，遇到艰难也可以胜过。为什么？认定上帝的应许，认定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无论你奋斗什么，第一你要问，这是神应许我的吗？我不是寻找更高的，问上帝你的应许在哪，给我的应许在哪，是吧？然后呢，你认定上帝的应许，然后向前进。所以应许是这段经文的中心，中心。主耶稣基督曾经对他的门徒有大使命嘛，是吧？马太福音最后那一章里面有大使命，他也有应许的。他的应许就是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呢，神的同在是应许，而且是原本圣经当中最重要的应许。你晓得吗？以色列人蒙神的应许，最重要的呢，用那个会幕来象征。会幕是什么？就是上帝跟人会合的地方，沟通的地方，叫会幕啊。不是你跟其他弟兄姊妹相会的地方那么简单，而是你跟神相会的地方。所以每一次来敬拜神的时候，你要晓得你所看到的不单单是弟兄姊妹，你更重要的，你渴慕的是要遇见上帝，这是会幕的意思。你念书念圣经，一直念到那启示录最后二十一章的时候，有一句话很重要的，神的帐幕在人间，这就是会幕同样的意思啊，就是神的同在在我们的中间，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去，指望你们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同在太宝贵了。神对我们的使命，耶稣基督给那个当时门徒的使命，当时全世界传福音嘛，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嘛。换句话说，你要神的同在吗？那要了，是吧？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哈。因为耶稣已经讲了，条件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所以弟兄姊妹，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最高的目标，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最大最重要的那个应许，所有的吩咐传福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传福音很多时候讲宣教啊，宣教好像到远的地方去，我们叫宣教啊。因为这些本地呢， 不叫宣教，叫布道，是吧？无论怎么样，用什么词来形容，都是一样，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在海外，无论你在本地，无论你在哪里，传福音呢，是神说我要与你同在的那个的，也是给我们应许的一种的保证。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基督徒要有神同在的应许，也就要有传福音的心智。在扩大来讲，你还记得里面那个马可福音书第一章里面呢，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信福音。天国有这个观念吗？新约圣经常讲天国，是吧？有天国的比喻，要有天国的这个观念。古时候我们中国人念书的那些人呢，虽然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还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哈，特别是那些念书啊、知识分子啊、读书人呢，都有很大的抱负。特别是宋朝这个朝代，宋朝这个朝代在我们的中国历史当中可以说是一个软弱的朝代，因为他重文轻武嘛，所以常给人家欺负哈。这样呢，就不用分为北宋、南宋哈，因为北边的那些游牧民族打到了呢，他挡不住啊，他只好向南逃跑。他太软弱了，但是这个朝代里面所产生的很多的读书人，我印象当中最有抱负，为国家为民族最有抱负的人。早期的时候，大家很熟识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那个范仲淹，到了北宋快要灭亡的时候，有“精忠报国”的岳飞，是吧？那么到了南宋的时候呢，有一个很著名的诗人，是江卧孤村不自哀，上寺为国戍门台。他读书人呢，但是他打仗是保卫国家的，这个陆游。还有宋朝灭亡的时候有文天祥，是吧？留取丹心照汗青，还有好多就是这个朝代的。为什么有艰难？弟兄姊妹，有艰难的时刻更加需要我们的抱负，需要福音，需要有天国的这个的心怀。现在中国的国内教会十字架给菜，教会给菜，是吧？有艰难吗？你听说最近我听说有一个老人家为了保护这个十字架呢，死了。在美国呢，前几个月最高法院通过同性婚姻，这是震撼我们的心的一个声音。同性婚姻合法化，最高法院最近新闻里面还常讲的，在阿肯色斯那边有一个 case 啊。民主国家里面有多少的争议？基督徒是艰难的时刻，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传福音、有天国的这个的抱负。天国不单单是我们基督徒的理想，也是神的应许啊，是吧？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神的同在啊，神的作王啊。也是这允许他的门徒啊，他们要跟他同坐王，那是天国了，是吧？是那个天国的那个的时刻了。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抱负。岳飞精忠报国的是地上的国，那个朝代宋朝早已经完了，是吧？就是我们所要精忠所报的呢，是天国永恒的神的应许。所以最后弟兄姊妹，让我们反省我们人生的路上奋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可以到永恒的吗？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仍然在人生的上半场，神给你一个高远的地上的产业为奋斗的目标， 是不是？不要满足于地上，要这个是大家很熟识的，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耶稣的塑像，他两个手打开表示欢迎世界上所有的人，但世界上的人呢在震动，十字架，这个是十字架哈，十字架的爱要拆毁人与人中间一切的那个隔墙。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中间有不强的是吧？耶稣说，在我里面有真正的和平。所以求神给我们晓得耶稣基督的心愿是什么，让我们效法加勒，虽然已经步入了不惑之年，甚至更大的年岁，但是仍然要好像加勒一样呢，抓住神的应许，努力前行，走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在天国的路上仍然要留下加美的脚踪，就是传福音的脚踪。愿神赐福给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给我们加勒这个榜样，求天父给我们不但埋头苦干在地上的事情，也要有天国的这个的抱负，好叫我们的生命为你而见证，好叫更多的人因我们的生活而归向你的时候，他们得到真正的心灵的平安。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